今天的经文是在新约罗马书第一章一到十七节和十四到十七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呢，可以翻到新约一百六十九页。新约一百六十九页，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十四到十七节，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读经到此。
谢谢中期弟兄的读经。今天晚上我们的讲员是准备弟兄，他要所讲信息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请准备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三年过去能够再一次的来到弟兄姐妹当中来分享关于福音的信息。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的五敬感恩，因为你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叫保罗把这样的福音传给外邦的地方。主啊，我们正是外邦的地方，我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福音。主啊，我们继承了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也要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也能够传递福音的信息。主，福音比本是你自己的大能，又叫一切相信的。求你今天晚上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也同时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心扎根在你恩典的福音的里面。愿你的恩典的福音的大能驱动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见证福音、传扬福音的基督徒。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今天晚上跟弟兄姐妹用这段经文来思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又叫一切相信的。福音能够改变一个人，福音能够使一个人的生命被突破，福音它里面信息有它的大能，神的能力在里面。我们要去思想福音，如果一个人不信靠福音，也不相信福音的大能，他的生命无法得做突破，也无法得做改变。也许我们常常说我们需要敬虔的操练，也许说我们需要努力，但弟兄姐妹，我们再多的那些行为的东西，若都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的表现想得做突破的话，最后结果都是痛苦的，都会因着骄傲痛苦骄傲使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并没有改变我们什么。但是在保罗来看，他看到说只要福音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只要福音能够翻转我们的人生，只要福音能够使教会能够爆炸性的成长。今天能够来到当中看到弟兄姐妹能够分成两堂，我向神献上无尽的感恩。当如果福音的种子在我们当中 有一个牧者说，你给我26个到50个人，都拥有福音的生命，都用福音来建立福音的共同体，这26个到50个人之间将成为推翻整个的城市。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把福音渐渐的移开，会用很多的律法代替了福音，因此福音的能力就不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在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圣经整本保罗在一节到第七节里面，他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是先知预言的整本圣经所应许的信息。所以圣经最宝贵的经文就是在此，这是保罗在整个的总结圣经的中心思想，就是第十七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像所记，必因信得生。好，第一个我们来思想整本圣经的中心就是福音。马丁路德有讲过，他说如果你能够把圣经好比是一个荣耀的冠冕，这荣耀的冠冕上面有镶着66粒的珍珠，就好比圣经里面66本书，那他说罗马书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冠冕里面中间这一粒的什么珍珠，他说是一个最璀璨的这一粒。圣经不是一个毫无联系，只是教导我们人在地上有如何的生活的道德的故事，不是在教导我们我们要学习哪一个人的榜样，要拒绝哪一个人的不好的行为，不是这样。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人出了问题，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四章告诉我们人出了问题，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四章他告诉我们神如何把人的问题改正过来。所以保罗在这样的一个第一章第十七节十六节十七节，他就把整本圣经做一个归纳，成为一个中心思想，不仅是罗马书的中心思想，也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思想。这一节经文是马丁路德信主重生的经历，跟这一节经文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说现在已经是宗教改革500年，大家到接下来都会去纪念这些改教的历史和运动，但是这个马丁路德他信主的经历就是跟这一节的经文有很大的关系。他在默想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经文里面所讲说义人必因信什么得生，在这段经文看到神的义，神的完美，神的义完美是怎样施予给人，怎样加在人的身上，是借着信靠福音而显明出来，赐给那些信靠福音的人，使信福音的人可以因信称义，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所以信徒是因信称义，是因信得生的人。但马丁路德在那个中世纪的教会的里面，他所领受的神的义，神的公义，他不是这样。他觉得神的义是一个惩罚不义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他对神的公义、神的愤怒是极为专注与可怕的，使他在灵性上常常感到神的公义在他生命里面是无比的煎熬。在中世纪的教会里面，就是天主现在我们所讲的天主教里面，教会里充满了规条和律法，他也自动被教导专注神的愤怒和神的公义审判这可怕性的一系列东西，炼狱、地狱的痛苦，神的话语就成为了道德律法的公约，
因此神的话语成为律法主义的工具，用神的公义、神的标准、神的律法来恐吓人，来咒诅人，制造罪恶感、羞耻感，或者用功利主义说你要做这些，你要做这些，然后上帝会赐福给你。而且马丁路德为什么那么怕神的公义呢？因为他有一个朋友，他亲眼目睹他这个朋友在他的旁边被来电什么击杀了。来电当时来电击杀下来，他的朋友必死在他的面前。因此他很相信这样的神的公义是极为可怕的，在他的内心里面。他也想逃脱神的公义的审判，那种恐惧感的那个后果。因此当时的教会的教导，他说要透过你的义行才能够获取上帝的喜悦，因此你要多行善，你要多买赎罪券来取悦上帝，来免受上帝对你的愤怒。马丁路德在当时的背景当中，他为了要脱离神的那种的公义的审判，因此他就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献给神。他就进入了一个奥古斯丁的一个修道院里面做修道士。他深信只有在此，在这样的一个修道院里面，他才能够拯救自己的灵魂。因此他按规定的时间祈祷、禁食，甚至他用了极为极端的苦修的主义来修炼自己。在他的传记里面他这样说，他说我是个好的修士，他说若任何修士可以靠着他的修行上天堂，他说那一定是我。这不是他的骄傲，他说什么？他说那一定是我，因为我在神的面前立了三个誓约。第一个安贫，我要过上贫穷的生活，安贫。第二个守贞，所以他说我不要嫁娶。第三顺服，神讲什么我就顺服什么。他也被案例成个牧师，案例成不是牧师，是神父。他被案例成神父，他每次以神父的身份要到罗马去朝圣的时候，他都是跪着爬上圣梯，圣梯每一个的台阶。他也成为了威腾贝格大学的圣经教授。他决心要让神满意，他所做的一切要让神满意。但是他时常感到不平安，当他每次寻求基督的时候，当那些的教会的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把基督的形象扭曲了。他说他每一次看到基督的时候都似乎看到魔鬼一样，基督对他而言是个愤怒，并非是个友善的，是恐吓的，并非是怜爱的，是审判的，并非是救赎主。在他的修道院的日子，他常常来到神父的面前告解。服侍路德的那个神父是算最倒霉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传统来讲，我们是一周过去告解一次，但如果你的良心比较敏感一点点，也许你是一天告解什么？告解一次。可是路德什么？一天到晚去，天天去靠什么？靠神父的门。路德有时候刚刚告解完，刚走出去五分钟的时候就跑回来，哦，神父啊，我又有一个不解的念头，我需要向你坦白，不然神不会放过我的。听他告解的神父也累了，但是他还是拥有那个职业的道德啊！你要罪人来的时候，我们被训练都学习聆听他们了。他也很认真的听，每一次都很认真的听，但是人的那个忍耐性还是有限的。有一次路德一会儿又跑来告解， 他说我又犯了这个罪，这个神父就说什么，路德啊路德，这些事其实不是那么难的，你不要钻牛角尖好不好？上帝不会一一的向你算账，你只要爱神就好了。路德听了这句话会怎样呢？ 路德听了神父说，只有你心里爱神就好了。这一句话，路德突然愣了，哭了起来。为什么他哭了起来呢？他说：“哦，爱神，我怎么会爱神呢？若是你叫我告诫，叫我禁食，叫我做一些修行，我还有把握。你叫我爱神，那我完蛋了。爱神不是福音。” 尽心尽力爱神爱人，如己是律法的最大的什么总纲，没有办法持守，最沉重的要求。他说：“这样我哪里可以做得到呢？我哪里会有办法爱神呢？”虽然他是一个修士、修道士，灵修和认真行事也无可指责，按时告诫。 经常告诫，但是他每天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常常感觉到自己是个罪人，他的良心常常受责备，内心的那种的欲望、疑念、自私常常浮现在他的面前。他说：“我并不肯定我的形象是不是会平息神的愤怒，能够满足神的公义。”他说：“不一定。”因此，他并不爱神的公义。 反而憎恨神的公义，埋怨神的公义。直到了1513年，他在大学里面预备一个课程，他就看到了两处经文。第一处经文就是一个诗篇里面31篇第1节，神说：“我凭着我的公义搭救你。”他说：“凭神的公义搭救我，搭救了我。”还有就是罗马书这个。 1章17节，神的公义显明在福音中，让他不断的在思想神的公义怎么可以带给我们救恩，神的公义怎么可以带给我们救恩？他昼夜思想，直到他领悟到这个真理。哦，他明白了。他说，神的义是透过福音的恩典和不折不扣的怜悯，叫我们这些信靠福音的人可以因信称义。 在那个时候，当时他经历了重生。他说：“我好像穿过了一扇大门，进入了天堂。”他对整本的圣经开始重新定义来思想的认识，以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来看整本的圣经。从前神的意识他充满了恨恶，现在他。 在神的基督里面更大的爱，他感觉到神的意是如此的甜蜜，难以言喻。这节经文，他说是我通往天堂的路。当他发现了律法跟福音根本就是两码事，他的生命便出现了突破，他生命才产生了彻底的翻转和改变。 他的心思意念，整个生命因着神的这一段话语翻转过来。亲爱弟兄姐妹，我要问个问题：我们对圣经到底怎样去看待？这整本的圣经，我们如何的正确的去理解？神的话语是就像在国内的教导那样吗？今天国内的很多的。 三自教会里面，基本上把神的话语、圣经都当作是个道德教育的什么一个课题。其实跟那些我们孔子这些什么所谓的国学，它就放在一个位置里面。这不是神的心意。你的思想是不是被福音所塑造？当你用真理塑造你的思维的时候。 这真理在进入你的内心里面，火炉圣灵点燃，你才能够产生一种能力，产生火热。 如果你内心都是律法规条，自以为义，然后甚至行为主义、醒思主义，不断的在塑造你的行为、思维的时候，当这些东西进入你内心的火炉里面的时候，也照样活出来，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东西。除非你被真理、被福音塑造我们的思维，进入我们的生命，才会在圣灵的工作当中才会产生大能和能力。第二个方面，我们需要来进入深入的来思想，来认识，需要认识福音。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福音的样式，福音到底是什么样式呢？福音是个好消息，福音不是好教训，福音也不是个好主意，福音也不是个什么好训诲。好，罗马书一章一节到十七节，在这里你看到福音这一句话不断的什么重复，福音福音比任何一本书什么都多。因此我们必须问一下自己，为什么这个词会如此的重要？一直重复的事情就是代表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要一直重复呢？不断的重复。保罗为什么使用这个福音这个词呢？福音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包括好还有天使的意思。因为什么？天使的意思就是其实他是个报信者，报告信息的那一位。在古时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消息要传递要传播出去的时候，都需要什么这个报信者来传达这样的好消息。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也有天使报什么报佳音报好消息。我们也唱过天使出报圣诞什么佳音。这福音词基本的含义和信息，基督徒的信仰的消息是一个大好的什么消息。这个好消息会使人欢喜快乐，这个好消息会使人喜悦起来。这就是说福音跟哲学跟宗教的道德说教是完全不同的。福音并不是什么一些教训训诲教导你要做这些，福音是个好消息，告诉人神已经成就了什么，福音告诉人们他已经成就的事情。这位君王打胜仗了，当时以前这些扫荡的人，他必须在城外面去看看他的君王那边有没有打胜仗，如果打胜仗，这个人赶紧跑回来跟所有的百姓讲，他说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君王已经什么胜利了。福音告诉人们神已经成就的事情，而其他的宗教信仰说如果你真的想认识神还没有成就，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那不是好休息，那是好训诲。但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个好训诲，是个美好的休息，它告诉我们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什么。这就是我们要问一下自己第一个试验，如果你问一个人，你说你认为基督教的本质是什么，他说哦，我认为这意味着我要竭力，我要努力，我要效法耶稣的样式，我要爱人如己爱邻舍，我要遵守圣经的金科玉律。这个想法好不好？对，这个想法好的，我们应该要这样。但是这是福音吗？这不是福音，这是好主意好建议，我们都应该要赞同。可是这不是个好消息，这不是基督教的整个的核心，这不可能是个福音，因为它不是个好消息，只是个好主意而已。什么是好消息呢？ 他是告诉我们，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情，神已经在我们的身体以外已经做成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可以带给你喜乐，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可以使你遵守律法，可以使你爱人如己。如果你对某人说，基督教的信仰的本质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样式，要爱人邻舍，要遵守圣经里面的金科玉律，就像啊，他会怎么回应呢？如果你是这样教导他们，他们会怎样回应呢？他们第一，他会耸耸肩，无动于衷，冷淡地说，我当然认同这些道理。或者你就会第二个，他就会跟马丁路德一样灰心一人地说，哦，这实在太难了，我无法什么做到。第三个会出现什么现象？就会出现法利赛人的现象，做了一点点他就会说，我一向以来都是这样行，我比别人优秀，其他人都是不好的，我比他好。因此你就看到他们不是就是冷冷淡淡的一个人，或者就是沾沾自喜的人，骄傲的人，就是两种的现象产生，不可能会传福音的。如果一个人活在这样的一个宗教的里面，如果只是一个效法耶稣，只是遵守教圣经里面所有的教导，一定会产生这种两种的现象。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改变，你我需要认清楚到底福音的样式是怎样。它是个好消息，它是个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情。你要先肯定说，福音不是个好教训，也不是个好主意，也不是个好建议，这是第一点。你领受的是什么？我们探访，我们讲道，我们查经，到底每一段经文会带出福音的好消息吗？还是我们是一个好主意的教育的品德的教育的好建议呢？如果只是一个好建议好主意，是一个道德的教育，完全不可能有这种能力可以改变我们这个罪人，一定没有生命不可能突破的。好，第二个方面我们再来思想福音的内容。好，马丁路德不住的默想这一节，正是福音的内容。这个经文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什么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什么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马丁路德不住的思考这个经文，直到他突破他的意直到他突然意识到，神的义要归到我，成为我的什么？成为我的义，我可以凭着信心去接受，然后他一切都变成一目了然了。我们需要明白因信称义这个词，因这个词能够改变马丁路德生命，当然他也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都是应该要明白，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人。第一，首先论到称义，我们不能说被称义的人是他自己本身被改变了，而是与另外一个人的关系产生了改变。我们都知道说灰姑娘的故事，灰姑娘她当时跟还没有跟王子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她灰姑娘还是什么灰姑娘，他有一次很想到王宫里面看看，然后用一些魔棒然后弄一下，然后到了房宫里面，但是时间到了他跑回来还是什么，还要变成灰姑娘。直到这个王子爱上他，他爱上王子，最终才能够 真正的变成什么，那个公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的身份才是真正的公主，不然的话他永远不是公主。告诉我们称义 不能说我是我们自己被改变，而是与那个人产生了什么关系上什么建立。好，第二个称义的意思是什么？称义的意思五章二节，我们再来看五章二节，你翻了罗马书里面五章二节，我们一起读。好，他说因信站在哪里？恩典中。站在伟大的这位荣耀的神的面前，因信站在伟大的神的面前，这位君王审判者的面前，我们能够站在这位圣洁荣耀的神的面前，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当你信靠福音的时候，当神看我们的时候，尽管我们身上都是罪恶过犯，但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就改变了神对我们的看法。这样改变是因为我们与耶稣建立一个关系，不是我们的行为发生了改变。若是这样，若是我们行为发生了改变，福音就是关乎我们的行为，不是福音，那就不是福音。如果是我们行为改变，那就是你必须靠着你的行为站在神的面前，不是靠恩典站在神的面前。恩典就是说不是你的功劳。第三个，这因信，第三个方面，因信称义的信息告诉我们，这福音不仅是一个宽恕而已，这福音不仅带给我们是宽恕而已。若只是宽恕是不足够的，如果救恩只是个宽容我们、宽恕我们是不足够的。也就是说，神说：“嗨，小子，我因耶稣基督的为你死，我宽恕你的罪，我不再追讨你以前的罪了。好，从今以后，你最好你给我乖乖的，不要再犯罪。如果你再犯罪的话，被我逮到你就惨了。”如果福音只是个宽恕，还是不足够的。救恩不只是让一个人是从监狱当中得作特赦释放出来，不仅从监狱当中得作特赦释放出来，同时给这个罪人戴上勋章，这是福音称义的定义。还给这个获释的人授予荣耀的勋章，这是因信称义的意思。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了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什么义。这节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福音的人，当我们把自己有罪的生命交给耶稣的时候，你的罪就归到耶稣的身上。虽然他无罪，但是他像罪人的一般，又为我们承受什么刑罚。所以下半节说什么？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他里面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说当你成为基督徒，你立刻就变成义人，就变成完美的人，而是什么？完全的义的耶稣在世上赢取一切的荣耀，他要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归算到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身上。就像灰姑娘一样，她贫穷，但是她与王子建立那种关系的时候，那个时候她结婚典礼之后，她就变成什么无比富足的人。也是一样的。因此当我们明白福音不仅是宽恕，而且是披戴基督的义， 神还授予你勋章，荣耀的勋章，那是从神而来的义，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虽然我们不义，却在律法上称我们为义，神称我们为完美，神称为我们义人，这是白白的恩典，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今天我们常常盼望我们得做许多人的认同和称许，我们才能够说我们要怎样不断的成为完美的一个人，能够使人能够感觉到自己有价值。许许多多人都盼望自己能够被人认同，有的人盼望自己透过自己的美貌能够大家认同，说哇，这个女人太完美了，这个男人太完美了。有的人盼望能够赚了很多的钱，能够盼望能够别人能够认同他，这个人太完美了。有的人盼望透过他的权力事业得到别人的认同。每一个人都盼望得着属于他的荣耀、完美和义。但很奇怪的是，如果你不是从神来的那种完美和义的时候，你所追求的无论是美容，无论是金钱地位，那些很快都会消失掉。经济衰退的时候，你所追求的那种义就失去了。当你年老的时候，你就看到你那个容美，你那个外表的那种义已经什么衰退。每一个人的义，自己所追求的义终究都会失去，除非从神而来的这个义才会使你真正的在神的面前得着认同，得着认可、平安、喜乐，被神所接纳。神透过基督来看我们是个完美的人，透过福音来看我们是个完全的义的。所以若称义的信息在我们当中实上了，弟兄姐妹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的这种身份也是什么实上的。因为你不可能靠着自己的义蒙神的悦纳，我们真的是当我们越认识我们的罪比我们想象更可怕的时候，我们真正的相信只有浪子悔改只需要他的父亲给他的义袍，不然的话他永远没有尊贵。这是多么感恩的事情，耶稣死使我们罪得到赦免，耶稣的复活使我们称义，他不仅赦免了我们，也同时给我们如此美好的奖赏，这是礼物。最后你要经历福音的大能，才能够突破改变你的生命。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一起来读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是个好消息，好消息就有传递的内容，就说好消息必须有传递的内容。但你不要认为说福音只是一套的信念，或者只是个理论，只是个可背诵的。许多时候我们背着这个背经节的时候，我们都明白福音，都能够掌握福音的内容。不，福音是神的大能。一个人相信福音的人，明白福音的含义，让福音进入你的生命，神的大能会在你的生命当中运行，使你的生命经历改变和翻转，甚至突破。好，接下来我需要问一个问题，我怎样知道神的能力在我的身上做改变呢？ 在工作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认真的来思考保罗这一句话。保罗说什么？当保罗论到神的大能能够拯救你的时候，前提必须要前面会经历到两个前提。第一，这段经文说不以福音什么为耻。第二，你要相信什么跟接受福音。就是说当福音的好消息临到你的时候，你会先经历到被福音冒犯的那种挣扎。而在这样的挣扎当中，你却没有拒绝福音，却接受了福音。这样福音的大能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了运作和改变。因此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就是我不以某人为耻的意思，就表示说很多人是以这个什么福音为羞耻的。保罗也曾经以这个福音为羞耻，他曾经认为福音冒犯他的信仰，他极力的反对福音，甚至拿了那些一些的权力权杖去逼迫什么教会，福音的教会。所以在这里说什么不以福音为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多人被福音所冒犯，但被冒犯之后他却愿意接受福音，看福音为荣美，因此神的能力就在他的生命里面做改变。我们要来谈一下福音是为什么会冒犯人呢？福音是上帝赐给世上的罪人为要拯救人而做成的礼物，虽然是对方为对方而好，为对方好，但是收到这个礼物的人第一的反应会感觉到自己被羞辱。我举一个例子，有个男孩子跟女孩子他谈了恋爱，但是这个女孩子众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她是一个身宽体胖的一个女孩子。有一次生日的时候，朋友都投其所好，每一个人都买了礼物送给什么？送给这个他们的同学这个女的。当然，作为男朋友的话，也应该要送上礼物。但是他送上一个最真实的礼物，是一个价格不菲的瘦身卡给他。当在同班同学的时候，他很高兴的就揭开了他的男朋友的礼物。你说当他揭开那个礼物那一刻的时候，他的感觉是怎样？虽然这个礼物很真实，虽然这个礼物很合适他，但这个礼物却冒犯了什么？冒犯了他。他会认为他的朋友，他的男朋友是不是嫌弃他？他会觉得这一刻我被什么？被羞辱了。他会以这个礼物为什么？为耻。在他的内心是那种是陪是抵抗的，是抗拒的，因为这礼物冒犯了他。你就知道说，当耶稣在地上宣扬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为什么最后他会被世人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三章有一段非常惊人的一个经文里面，当福音在地上的宣讲的时候，要拯救世上的罪人，但在那个时候，那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三章他说，法利赛人出去同那西律人一党来商议怎样把耶稣除掉。有没有这段经文？法利赛人和西律一党的人一起商议把耶稣怎样把他除掉，这是什么意思呢？法利赛人是一个崇高的宗教领袖，是一个宗教的代表，而西律一党的人是个无宗教的人，是个无神论者，是个世俗中的这个非宗教的人士，这分别是个两个极端的人，他却聚集在一起商议合作要把耶稣灭掉。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福音的信息都冒犯了这两方的人。 西律一党是什么人呢？西律一党的人我们不难理解，他们是支持西律王的人，他们是有权，他们是以权力至上的一种人，他们是放纵情欲自由的一人，他们是无神论的人，他们和西律一样残暴不仁，他们仗着自己势力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极度的反对有宗教的人。看看西律王就知道了，他夺了他兄弟的妻子，他与他与兄弟的妻子犯了奸淫，因他是有权势的人，没有人可以敢向他进言，所有跟他的人都是阿谀奉承，但只有为福音见证的人施洗约翰大胆的指出什么西律的问题，你是个奸夫，你是个滥用职权的人，你把你的兄弟的妻子都抢了去，你是个自私自利，你是个荒淫无道的一个奸夫。于是施洗约翰就被西律关在监里面，所有西律一党的人都想，甚至说都想什么把施洗约翰杀掉，因为他是代表，因为福音指证了他们是放纵情欲的一个人，是个无神论的人。这一类型的人，他们想盼望没有神他可以为所欲为，但有人可以带着权柄和能力教训他们说你们不可以的时候，他就生气了。这里的人感觉自己被冒犯，于是把施洗约翰又把耶稣基督这些传扬福音的人视为敌人，又置于他们死地。他们讨厌福音，是因为福音说你是个罪人，你需要救主，你现在所做所行的是不对的，你不能自己救自己，你是个罪大恶极的人，你要求别人按原则行事，自己却没有按原则行事。我们都是罪恶滔天的人，我们常常也叫别人按着原则行事，但是我们却常常自己做不到。圣经指出了福音指出我们人性的败坏，因此想要按着自己情欲按着自己的意识来生活的人都希望把福音灭掉，因为这福音冒犯了他，使他恼怒。那我们再谈后等一等，法利赛人为什么也要杀掉福音呢？也要杀掉耶稣呢？本该应该是说，看到耶稣这样的一个责备法利赛责备西律王这些不道德的时候，应该这些有道德的人宗教人士应该是什么高兴拍手才对呀、啊、应该欢喜雀跃才对呀、啊、可是他为什么会感到烦恼不安呢？感觉福音会冒犯他呢？原来福音的好消息使这些宗教人士有道德的人士也感到不安，宗教人士认为他可以透过守律法，他可以透过他的道德，上帝就欠他的，上帝要祝福他，上帝应该是天堂的门又向他敞开。那么福音告诉他说，你做得再好，你也无法赚取天堂的门票，上帝的祝福，反而你觉得那些讨厌的人，那些妓女、外邦人、税吏，只要悔改相信福音，他可以直接蒙神的上帝的祝福，可以得到天堂的福分。福音爱所有的人，宗教人士说福音只爱他们这些有好的表现的人，他不喜欢福音的另外一面，就是恩典，白白的恩典，他们觉得不喜欢，觉得福音冒犯了他们，他们觉得他所有的一切的努力都功之于篑。福音是有真理又有恩典，总会冒犯我们自我为中心的人，无论你是无神论，无论你是个有宗教的人， 福音不在这两条路里面，福音是另外一条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罪人，我们表现的形式，我们会以西律一党的那一种的方式，我们也许也会犯法利赛人那一样，不是犯众就是守律法。当好消息福音临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受冒犯受羞辱，但在这样的一个挣扎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诚实的面对自己，自己的本相，是不是看到我们的罪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罗马书下面第十八节到下面，你肯定找到你的生命的败坏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需要的时候，当我们被冒犯虽然挣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福音看成是个绊脚石把它扔掉，还是把它当作拥抱它成为我们的垫脚石，建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可以看到上帝的能力，看到上帝的恩典。这样的拥抱福音的时候，我今天唱了那一首诗歌，说我们可以藏在主的石穴，石头的那个穴洞里面。这个是什么？我们哪一个人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呢？可以看到上帝的那种的面呢？没有人可以看到，但是上帝说我可以让你看到，有一个磐石，你可以站在磐石上，但是我经过的时候，我可以把你藏在磐石以内。你知道那个磐石是谁吗？那个旧约讲的磐石就是你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知道那个磐石的另外的那个背的一面，当神的荣耀经过的时候，它全部那个磐石烧焦的味道吗？你看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背要全部要被鞭伤？因为离我的账，离我的罪，他要受到一切的惩罚，但是他却愿把我们藏在他的保险权里面，藏在他的恩典里面。只有你领受如此伟大的救恩的时候，深深体会到这个恩典，才能够突破你的生命。保罗接受了这个信息，马丁路德接受了这个信息，他不以福音为耻。福音的真理揭穿了我们的内心，但是在挣扎当中，我愿意悔改，接受拥抱福音。福音的大能就在他的生命当中做很奇妙的更新和改变的工作，使你可以守律法，使你可以爱邻舍如自己，爱神爱人如己，这是很奇妙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能够激动我们的心，能够真的使我们弟兄姐妹欢到哥林多后书，我让弟兄姐妹看一点圣经。我何等盼望弟兄姐妹不要把福音把它移掉，在我们的生命，我们会不断的会把，因为教会我们很多时候有许多的外在形式的工作，最后会渐渐的会把这样的焦点移开，是不对的。我们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好，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读了，我们最后就要结束。好，弟兄姐妹，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就被世界的神什么弄瞎了眼，不叫基督的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福音本是神的像，我们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
做你们的仆人。
这是他很清楚的表达出来。一个人真实的，如果要我们需要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基督福音是何等的珍贵，何等的宝贵。不信的人，他的心眼会弄瞎的，魔鬼会弄瞎他的眼，他盼望他的眼睛看不到福音的宝贵。一个重生的人，神会开他的眼睛，看到只有在福音里面才是个最宝贵的，只有在福音里面才使我们真正得着荣上加荣，恩上加恩。只有我们专注在福音的荣耀里面，我们的生命，在上文讲说我们的生命会不断的会被更新和改变。求主带领神的儿女，福音彰显出来，我们要常常把我们的心注目仰望他。世界有很多的东西会渐渐的会把这些隐去，以致使我们心会被蒙蔽。也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看到基督的荣耀，看到福音的大能，看到神的自己的作为。你是重生得救人的吗？你一定是拥抱福音、喜悦福音的一个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宗教改革，就是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不断的用许多的行为、醒识、道德的教导，甚至我们用功利主义的教导，渐渐的把福音移开，把因信称义的信息挪开。但是主啊，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我们一切得救都在主的你自己的福音的里面。愿你福音的光来光照我们，指明我们的罪恶，指明我们内心里面是何等可怕的一个人，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让我们看到我们常常，我们不仅为着我们的罪悔改，也要为着我们的义的动机而悔改，因为我们的义只不过是个破烂的衣服而已。主啊，求你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深深的知道说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可以做很奇妙的工作，可以翻转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的教会，改变我们的整个的城市，改变整个的世界。我们感谢你，愿你赐福看顾今天所有听你自己话语的人，让我们心里的蒙蔽因着福音能够被主你自己能够揭开，我们的心能够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福音的宝贝。孩子这样在你的面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